所以现在我们的教会在那个讲完一系列的那个在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些的那个讲道以后，在那个夏天的时候，我们选了一些的主题性的那个讲道来讲这个题目，所以我们选了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就是那个五个唯独跟那个two 的，就是那个五个那个教文主义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教义。所以我今天选的那个题目就是那个唯独那个新兴的这个题目所以今天这里今天我讲到的时候没有一段的圣经，可能你需要有手里面，你来听我来讲的时候，你需要手里有一本的圣经，我会替你去翻几段的有关的那个经文，然后带你去看看那些经文里面所讲的那个事情是什么。当我们来了解这个信仰的时候通常你会听人说你来信耶稣呢，你来那个信，你来信耶稣，然后在那个信仰里面，那个信变得很重要。也在同一个情况，在那个当我们来强调那个信这个重要性的时候，同时你会听到有一些的那个朋友或者说一些不信主的人来批评你们，只是讲那个信，其实你说你信就可以了，其实你没有什么觉得需要有行动的东西，不像那个其他那个宗教里面他们需要有那个行为行动的东西。今天我们来读来了解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尝试去了解这个信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这样的重要。如果圣经里面讲到那个信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话，为什么他这样强调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在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平常的生活里面遇见有问题的时候通常我们解决的方法，我们不会第一个那个情况，我们不会说信。通常我们看到问题的时候原因是因为有一些的问题。如果讲信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理由，反而有那时候我们觉得需要解决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有那个原则，我们需要有规矩，我们需要有一点的那个逻辑来做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去做，一些实际的东西是什么，通常我们遇见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我们要怎么去做有什么规矩那个法律里面的那个原则是怎么样，通常我们会讲这些。奇怪的就是当我们来读到那个圣经的时候，来到那个教会里面，你来那个听那个福音的信息的时候，讲到关于那个耶稣的那个故事里面，你不然在读那个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信的这个事情在那个圣经里面变得很重要其实我可以说当我们讲到这个所谓的那个唯独信的这个教义的时候，我可以说那个是来到十六世纪在那个宗教改革时期的时候，那个信的唯独信这个教义才变得那么的重要。应该这样说，早期教会里面他们不是不晓得那个唯独信的那个重要性，也我们也不应该说在初期教会里面没有那个唯独信的这种的那个教导，要等到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宗教改革时期才那个教导才出现。其实在初期教会的那个教父的那个写作里面，我们会看到那些教父了解那个救恩的时候， 他们会了解到那个救恩不是人的那个工作，乃是完全是那个神的那个的救恩。他们是这样了解的。你可以说虽然他们没有这个唯独信心讲到那个信耶稣的这个事情那么的那个重要，但是在他们的那个观念里面，他们了解到那个罪的严重性，他们也会了解到那个信的那个重要性。到后来过了那个早期教会的时候，到那个中世纪的教会的时候，教会开始做一点的那个改变，特别讲到那个讲到我们怎么样可以得救，我们人怎么样可以成在神面前成为义，我们说的就是称义这个东西的时候，中世纪的教会开始有一点的那个修改，他们从一个比较着重神的工作、耶稣的那个死的那个终点，变成多了一点那个得到那个义的时候，就是我们得到那个义的时候，不是完完全全有那个神的工作里面得到那个，我们得到义的时候，有一部分变成是那个义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慢慢的导进去，慢慢的神透过一些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加进去人的那个生活里面。因为这样，所以在中世纪的教会里面，除了讲到那个得到神的那个公义是神给我们的东西，然后是那个完全是神的工作的以外，多了一点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我们应该怎么去行一些的那个功德，以及我们可以得到那个透过我们的那个行为然后得到那个神的那个恩典，多了这样的东西。到了后期，到那个天主教要对那个宗教改革时期有回应的时候，他们到后来是拒绝说那个称义的这个事情是完全是那个完全是那个的那个神的一种的宣告，他这样一个终点，他其实那个天主教在那个回应那个宗教改革时期的时候，他会说我们是没有可能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救恩，有没有这个的那个那个公义的。所以因为这样，我们需要在来了解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信仰这个信的事情上面我们觉得那么重要。我们来看第一段的那个圣经，那段圣经在保罗的那个罗马书第一章那个16-17节，罗马书在四福音然后那个使徒行传之后，罗马书第一章16-17节，保罗是这样写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上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你会看到这一两节的圣经，其实有人说那个是整本的那个罗马书的那个总结，也是那个罗马书的那个开场白。你来读这两节的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一句话写在后面，他是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意思是说这个是那个福音显出来的那个神的那个公义是本于我们的信，然后也是因着这个信心以至他那个信可以那个的公义可以完成的。然后他引用的经文不是在新约任何人写的那个书信里面，乃是他引用的经文乃是在那个赫合读书在旧约里面来讲出来的。 意思是说，保罗现在来讲的这个福音，特别在罗马书里面，他这样写这个罗马书来解释那个福音的时候，他有的基础不是什么那个新约里面有名的人所告诉他的事情，也不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一个东西，乃是一个古老旧约里面有的一个的观念，就是讲到那个义人不是因为行为他可以得到那个生命，那个义人得生命的原因只是因为他相信。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来了解这个事情，我们首先要了解为什么圣经里面强调这个信的东西。我想那个原因很简单啊、其实很多的那个东西都在那个罗马书里面解释的，讲得出来。为什么我们要讲到我们的相信？为什么我们要说那个信的那个唯独这个信心的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们不说好像那个天主教所翻译的那个信的这个字，他们翻译这个信的时候，他们不会好像我们这样翻译中文的圣经翻出来那个信心或者信，他会用那个心得来翻译那个字。原因是因为他讲那个心得的时候，得的话就包括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所做的一些的事情，所以他每逢看到那个信的时候，他都翻成那个心得。为什么宗教改革时期那个宗教改革家来到那个十六世纪的时候，他会发觉这个是一个错误，然后他们可以回到那个初级教会的那个教父的写作里面，也包括了那个奥古斯丁所写的东西里面，强调那个恩典，强调那个拣选，也强调那个神所做的那个工作。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里面讲的那个罪的那个定义。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是一个很简单的一节的那个圣经，保罗这样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的意思是说，犯罪得罪的对象其实第一不是那个人，人犯罪的时候，人所得罪的那个第一的对象是神自己。有些时候我们听到别人对我们的批评或者说他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很不高兴，他讲了一句话，一个字，一个眼色看一看我们，我就觉得很不高兴。为什么？其实跟这句话有关系。人犯罪的时候，他所得罪的是神，然后不是单单好像你那个神好像可以给你打的一样，你是亏缺了他的荣耀。荣耀是什么？一样你不可以买的东西，但是是无价的东西。我们的荣耀也是一样，有些时候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那个别人的那个批评，别人讲的一些的话对我们来说那么的那个刺耳？为什么有一些时候孩子对我们讲的一两句的话做一两个那个动作，可以令我们有那么大的反应？原因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觉得那个人、那个孩子、那个的同工对我没有那个礼貌，伤害了我的荣耀，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在这里讲到那个，如果我们受伤害、被得罪，那个后果可以是怎么严重的话，你可以想一想，神是一个荣耀的神、圣洁的神，得罪神有多严重，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讲到那个罪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哦，我讲多了一句的话，我讲错了一些的东西，做错了一些的那个工作上面的那个所犯的错误。他是说，如果是罪的话，我们所得罪的对象是神自己，所以这个后果必然是很严重的。得罪神，得罪一个 公义圣洁的神，结果必然是那个永刑。在这样我们的观念是我们很难想象，也我们也很难想象我们得罪神有这样的这样严重的后果，但是圣经里面是这样告诉了我们。还有犯罪的时候，在我们的那个思想里面，如果我们也不懂得这个罪是那个得罪的是神，我们也不会了解得罪神的时候那个罪有多严重。我们的罪有多严重，在那个保罗写的另外一封的另外一个地方来写讲了出来。那个地方在罗马书第三章十九二十节，在前面的一段的那个地方。保罗怎么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以下自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被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应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他讲的这句话的那个意义是讲到，如果我们要在神面前称义的话，如果我们所得罪的犯罪的时候所得罪的是一个至高无上圣洁的神的话，我们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唯有我们来靠着那个称义，就是靠着那个相信，然后我们是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跟从任何的那个律法跟那个解决的方法那个规矩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他这里讲到，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一个时代的人可以按照行律法跟着规矩做什么的一些的事情在神面前来成为一个的义的人。原因是一个义的公义的标准在我们来说是很难了解，因为那个义的标准是神的，不是我们的。所以这里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说是那个犯了律法，然后那个律法如果我们在其中一条的律法里面犯罪，我们就等于犯了所有的那个律法。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有一些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的教导讲到那个旧约是一个律法的时代，然后新约里面耶稣来了以后，那个就是那个恩典的那个时代。所以在旧约里面，如果那个是那个律法的时代的话，旧约里面可以人按照那个行律法来得称义，然后那个耶稣来了以后给了我们一个新的那个东西叫福音，然后按照福音的那个里面的内容，我们可以按照那个相信来满足那个神的那个要求。但是那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没有人可以按照守律法来得称义，来讨神的喜悦。在圣经里面讲到那个原因是那个一方面是那个罪的那个严重性，那个罪的对象就是那个神，然后也是那个罪本身就是你没可能只犯一条的律法。每一次我们犯一条的律法的时候，我们都得罪了神所有写的关于那个都犯了他所给我们所有的那个律法。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了解我们没办法用任何的那个人为或者说我们想出来或者别人告诉我们的那个方法来在神面前得到那个称义。所以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就需要问一个问题，这怎么办？有什么可能我们可以解决一些的问题？其实我这样讲的时候，那个所谓罪的问题不单只是单单面对神的时候那个问题才出现，很多时候我们所看见的那个罪是在我们与配偶、我们与孩子、我们与那个同工、在我们的朋友当中， 才可能在一个社会里面，在一个国家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里面，有那个罪的那个产生，然后那个罪的那个影响。同样在这些事情里面，我们需要考虑，就是面对这些很多复杂的一个情况，我们怎么样来了解那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关于那个信的这个教导。原因是因为在我们通常想的那个思想里面，我们想的就是动作，我们做什么，我们计划做一些什么事情，规矩等等东西。所以我们来到那个以弗所书，刚才我读的一段的那个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四节到那个十节，让我来读给你听一段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十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为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的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福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的时候，通常我们将这段圣经里面最后几句话放大，讲到好像这段圣经叫我们要去行善，然后讲到这句话，讲到我们的工作很重要。但是如果你小心的去读这段的圣经的话，你会发觉这里所讲的所有东西跟我们一般的观念，普遍的人的那个观念，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法有点的不一样。原因是因为他这里从头开到尾，他所强调的是那个神的那个怜悯，神的那个大爱，然后神怎么样给我们恩典，然后神怎么样当我们来死在那个过犯当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死了的人是没有办法自己活起来的，这里是讲到那个神令我们与基督一同的那个活过来，然后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面，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显给那个后来的世代看。前面讲的一大堆的东西，如果你不留意后面所讲的东西的话，这段的经文从那个第四节一直到那个第八节里面所强调的东西，都是完全是那个神的工作。因为这样，因为我们的罪那么严重，我们得罪的对象都是神，因为这段圣经告诉我们那么清楚，我们得救的来源从哪里来，就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去相信。他没有强调那个，就是我们需要来干什么以致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恩典，没有讲到我们需要怎么样来跟与神配合，以致神给我们的那个恩典。每一次来教会的时候，每一次来领那个主餐的时候，我们多了一点的那个神的恩典。他这里是讲到神其实在有一些的时间里面，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那个整个的那个救恩，然后将他的那个公义给了我们，完完全全都是他自己做的事情。第十节里面他强调就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我们继续来读那个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如果你觉得那个保罗的那个书信里面的他所写的东西太抽象太神学，然后太有逻辑的话，你可能可以回去那个读那个路加福音里面写的故事，你会看见当那个耶稣来解决一些人的那个问题的时候，他所强调的是讲到那些人的那个信心。你可以看到那个路加福音第七章， 讲的那个白夫长的那个仆人，那个患病的时候，那个耶稣救活了他。当时那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耶稣没有去那个白夫长的家来救那个人，他在远程的那个地方告诉他你回去吧。然后回去的时候，他回家以后才发觉，那个仆人被救的时间就是他回去的那个时间。然后耶稣讲到那个终点在哪里，在那个信那个事情上面。同样，如果你继续的读那个路加福音17章，在那个路加福音18章里面一些故事的话，耶稣常常会这样说：“你的信救了你。”听起来就好像，听起来就好像那个人自己的信心救了他自己，是不是？但是当然你会了解，就是这整个背景里面，那些人怎么样会去找耶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听过那个耶稣所做的一些的事情，所以他们愿意去找那个耶稣。所以那些人去找耶稣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去找耶稣的时候，其实他们需要有一些的那个信心来给他们那个来动身来去找耶稣。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从那些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那个路加福音7章、17章、18章，其实也无数的一些故事里面，讲到信的时候，那个耶稣所带出来的那个医治，不单只是一种属灵的医治。你需要了解，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讲到那个信仰的东西，信仰的东西就是属灵的东西，就是得救的东西，就是那个将来才有，现在好像看不见的东西。圣经里面用这些故事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信所带出来的那个结果。当我们得到那个神的公义以后，影响的不单只是我们在灵魂里面、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所得到的那些的东西，乃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里面，那些的我们所信的东西带出来那些的那个实际的效用跟那个能力。你记得那个罗马书1章16节到17节里面讲到，保罗讲到那个福音的时候，他不是单单讲到那个福音是一个信息。你会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16节里面讲到，他讲到那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意思是说这个信息所那个信息所带出来的，当我们得到那个神的那个义以后，所得到的东西绝对不是单单一些资讯一些的那个感觉，乃是实实际际有能力可以带出来影响我们的生活。类似可能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在没有这种的那个神奇奇事，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经历的那个神话语、那个福音所给我们那个福音给我们那个能力的那个改变，并不比那些的故事里面所看见的那个神迹其实弱。原因是因为你有些时候你来经历那些东西的时候，有些时候你是不晓得怎么来解决一些的问题。其实常常我们面对很多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需要考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5年、10年以后那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家庭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教会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讲的是我们不晓得。所以这些不明朗、这些混乱的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固定的一个基础，让我们可以走前面的路？我可以说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原因是他已经在那个因为我们的罪给了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然后他继续的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我有这样的那个这条的路可以走。我们继续来读那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这个的那个信心，这个新的东西不是那个好像那个天主教所说的好像那个 神这样一个恩典慢慢的灌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更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圣经里面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个神的那个恩典，特别应该说那个神的那个公义，就是他自己原来自己的义，完完全全的在基督耶稣里面给了我们，那个是原来是他的东西，现在变成是我们的东西。我们怎么样可以知道那个肯定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是有这种的那个公义？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的第五章，那段的圣经很长，我可以选里面的只是两节的圣经来说。罗马书第五章第18节跟19节，前面我们讲到那个罪是很严重，因为罪是得罪神。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18、19节讲到我们的罪的来源在哪里，然后他也同时告诉我们解决那个罪的那个方法在哪里。保罗是这样说，18节，五章18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那个博弈，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那个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他讲到这里所说的就是一次的过犯，所有人都被定罪。那个一次的过犯，那个是谁？那个一次的过犯讲到的不是我们，乃是讲到那个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在那个恩典的那个环境里面的那个堕落所犯的罪，得罪神的那个罪，是因为那个事情，所有人都被定罪。而这个事情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说比较难接受，原因是因为那个不是那个亚当的问题吗？不是我的问题，为什么那个他的那个罪归在我们身上？但是如果你需要了解这个，你觉得这个不公平的话，你需要继续的读下去。原因是因为上面一句其实也是很不公平的，如果是这个是不公平的那个标准的话，因为上面一句话是这样说：照样因一次的那个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其实通常我们读后面的那段讲到那个一次的义行，就是讲到那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死的那个义行。我们很喜欢那句话，原因是因为在那句话里面，我们所有的人因为相信主耶稣，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所以这样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在主耶在那个亚当之内，我们都得罪了神，犯了罪，然后我们继续活在那个罪里面，在那个罪里面挣扎，我们必然也可以相信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可以有那个生命。所以那个耶稣基督所有的那个公义他的那个义行，现在都变成是我们的了。那个有点的重点是这样，所讲到那个耶稣的那个义行，我可以说不单只是单单讲到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的那个义行，也包括他在还没有上十字架上面，或者说他一生里面所有做那些顺从他的父神、顺从那个律法里面的要求里面所有一切的东西，所以远远超过我们可以算的那些的范围里面。是因为这样，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所为我们做出那些牺牲，包括所有的那个顺服，他是让给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那个所有的那个义行都是透过耶稣都给了我们。好，有人觉得这个还不足够，原因是因为我们得到那个在神面前的那个公义的地位又怎么样？ 原因是因为那个天主教讲到那个公义以外，他们也会讲到那个生命的改变。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说因为信，我们都在神面前得到公义，然后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我那个就在那个雅各书第二章里面讲到，那个第14节到20节里面讲到那个信心与那个行为的那个关系。圣经里面会给我们了解到，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所谓的福音，在福音里面我们所谓得到那个救恩，那个东西是一次过我们接受回来神给我们的东西，也在我们接受回来的这个供应里面带出来我们生命的那个变化跟那个结果。因为在雅各书第二章14到17节吧，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劝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他这里讲到那个有了信心以后，有了那个在神面前那个完全的公义的那个地位以后，那个人必然带来的那种完完整整的那个改变。所以这里讲到那个信的那个结果，不单只是在神面前，在面对神的大审判的时候，那个公义的地位，那个信所带出来的结果，乃是包括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在人面前，在那个世界面前所做的每一样的那个见证。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是真的是得救的话，我们生命的改变必然有希望。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告诉我们。所以在我们的挣扎里面，其实圣经里面在这些的经文里面讲到那个唯独信心的这个事情上面，当那个保罗讲到那个我们这个那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的这个整个那个人生的那个过程里面，信这个事情其实是给我们可以解决很多的那个问题。有些时候我们不晓得，其实在很多的那个问题跟我们的那个罪里面，其实只是我们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对我们的神没有一种很简单的一种的一个信心。但是我们可以信，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主是恩典的主，他爱我们，他了解我们的需要。如果他已经愿意为我们死，为什么他会让我们去活在我们的困难里面？是不是在那个神的话语里面有一些的那个话语可以让我们在那些的困难里面可以忍耐下去，也在另外一些的困难里面可以给我们一种的解决的方法，以及我们看到那个出路，看到那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到那个神是与我们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你了解我们的需要，你完全了解我们在心里面我们的挣扎跟我们的那个态度。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当我们来在你面前来承认我们自己的罪，知道我们自己的缺乏的时候，我们也求你给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恩典 的伟大，你的慈爱，也给我们懂得怎么去依靠你，相信你来走你步的路。我们求你给我们在你的你给我们的公义里面看到我们在你面前的你面前的那个地位，了解你给我们的公义，也了解在这个世界里面，当人拿去我们的那个地位 拿去对我们捐赠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你的福音里面重新得到我们需要的安慰。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真的祷告是奉主的圣名而求，阿门。